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开始，你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8:01，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这首歌曲哦，《樱花结局》，来自 Busker Busker 所演唱的金歌曲，春天的感觉哦，现在就是要听这首歌。
그대와단둘이손잡고알수없는이떨림과둘이걸어요봄바람이날리며흩날리는벚꽃잎이울려퍼질이거리를둘이걸어요봄바람이날리며흩날리는벚꽃잎이울려퍼질이거리를둘이걸어요손잡고알수없는이거리를둘이걸어요봄바람이날리며흩날리는벚꽃잎이울려퍼질이거리를둘이걸어요봄바람이날리며흩날리는벚꽃잎이울려퍼질이거리를둘이걸어요바람불며울렁이는기분탓에나도모르게바람불며저편에서그대여네모습이자꾸겹쳐
사랑하는 연인들이 많군요. 알 수 없는 친구들이 많아요. 흩날리는 벚꽃잎이 많군요. 좋아요. 봄바람이 날리고 흩날리는 벚꽃잎이 울려 퍼질 이 거리를 우리 걸어요. 봄바람이 날리고 흩날리는 벚꽃잎이 울려 퍼질 이 거리를 우리 걸어요.
早上的8:05，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大家早安早安。这首《樱花结局》哦，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哦，并且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啊，它的歌曲虽然有一些年份了，也不是到很久啦，但是因为这个歌曲实在太热播了。这个创作者呢，歌手呢，因为这首歌曲每年可以争取到的这个版权的费用哦，就收的这个版税哦，基本上就可以养他们养那一整年啦，就他不用出新歌哦，这一首歌就可以养很久，有点像是那个玛丽亚凯莉一样，那个圣诞妈祖婆，他的那种圣诞歌曲，反正他也不用再出新歌了，也不用开演唱会，反正他的版税就已经够养活他自己了，还会蛮宽裕的、哦、那这是一首韩文歌曲 Busker Busker 所演唱的《樱花结局》。我最近啊，看到一个在这个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报道哦，他讲说啊，人的这个灵感哦，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很多人发现啊，在淋浴的时候啊，就是洗澡的时候啊，你的大脑会进入某一特别的状态，让你的思绪自由连结，这时候创意容易浮现。主要就是啊，大脑进入的这个状态哦，叫做思绪漫游。淋浴这件事情，洗澡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复性的，甚至就是一个机械式的动作，经重复不需要专注力。越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大脑就越有可能激发创意。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哦？你在想点子的时候，你会在什么时候想？很难是说你坐在书桌前，然后说我要来想点子了，然后就努力想吧。通常，还真的就是像刚刚讲的，你是在洗澡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厕所，有人说在上厕所的时候会有灵光一现的点子，这件事情真的是正确的哦。因为这个研究已经有出哦，就是你在一个相对来说不太需要用大脑深度思考，但是又有基本劳动的状态的时候，大脑进入所谓的神游状态，更容易让自己有创意，并且会有灵感点子的喷发。我就想了一下啊，因为我有的时候要做节目嘛，然后或者是做可能比赛的一些内容啊，或者是要想广告什么的，你就会需要一个 idea， 可能是一个很跳跃式的、很有创意的点子，让人会心一笑。我很常都是那种通勤啊，或像刚刚讲洗澡的时候，就是有在做事，但其实基本上也不等于是重要事情的那种状态。像通勤也是嘛，你就搭上那台车，然后就开始放空，你也不需要干嘛，你只要到站了下车就好，然后那段期间你就东想想西想想，哦，脑中可以出现很多东西。那洗澡的时候当然也是啊，女生的话呢，可能定期啊，从洗头开始啊，有从洗脸就开始哦，洗脸啊、哦，我的顺序是怎么样？先刷牙，我是先刷牙，洗脸，洗头，洗完头护发，虽然我的头跟稻草一样，但我还是有护发哦，没有啊，护发，护完发的时候呢，开始洗澡。洗澡的话，因为都是要用看每个人习惯嘛，有些人用香皂，有人用沐浴乳，不一定，反正你就开始搓，开始进行没有就是放空大脑式的搓，你就可能一边脑中在想哦，我要想什么点子啊，这个点子可以怎么延伸啊，这样，然后你要冲水， 那洗的差不多，哎，假设今天要泡澡，那就去泡澡。今天不泡澡的话呢，就要开始手洗一些今天要的手洗的衣物嘛，可能是一些贴身衣物，或者是有一些衣服它不适合机洗哦，你就得手洗。我就洗澡的时候就把它洗掉，大概就这样吧，很朴实无华，对不对？可是越在这种情况下，你越容易想出一些有趣的点子。我常常洗洗洗啊，哎，这个点子还不错，然后就洗得特别久。我觉得我一定要想完才能从那个林间走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哦，原来这是真的。很多人说我的点子都是从浴室里面想到的，嗯，很多人应该也都是这样。这首歌曲萧萧的《爱要坦荡荡》， FM 101.1正是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节目时间呢是平日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一小时的通勤时光，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刚才想到啊，在淋浴间哦，在这个浴室里面想点子，我觉得点子真的是很重要。有没有创意，真的是会为你的工作带来更高的附加价值。如果同样都可以把事情做好，把这件事情做得独一无二，那不就很厉害吗？比把它做好还要更厉害。有些东西是很难被取代的哦。有些人说我用这个 AI 协作啊，帮我想点子，可是 AI 很多塔呢也是从过往的经验来走，它可能不像人想的这么周全，这么因地制宜。到头来我有时候就觉得它可能只是触发你一些灵感，真的让你可以联想到一个你真的好喜欢，甚至让你觉得说哇，我这个想法，我这个应该是没有人做过，独一无二，那还是要靠自己的大脑，还是要靠自己的脑袋哦。我目前啊，我的个人主张还是觉得哦，这个人类的创意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哦，还是很难被取代的。但是你就是要不断训练你自己，去想一些有趣的事啊，有趣的点子啊，普通寻常的事物也要增添一些火花。例如说我们节目啊，每天在做，你要做什么不一样的啊？不然每天要做，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同啊？今天跟明天又有什么差别呢？啊，如果都没有差别，有没有你真的有差吗？为自己找到那种不可取代性吧。广告前来听到这首歌曲，洪大伟所演唱的《让每个人都心碎》。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到台北再飞跃哦，在下段节目为大家带来热血精彩的故事哦。就算在上班上课前，也可以有满满活力，太多有趣的事情要在空中和你分享喽。
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你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找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活力拥抱梦想，
活力梦想家。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跟大家分享真的是很热血刺激的故事哦。我到日本当渔夫，在台湾就是已经有水产养殖的家庭背景，也对这一行也是感兴趣，想要来钻研，但是也遇到了很多挑战跟障碍。想到渔业啊，日本的渔业确实哦是闻名，甚至很多人也会觉得日本的水产啊海产啊是最棒的，所以我们当然更想知道日本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如果可以到实地去探访，实地去体验感受会截然不同。邀请到的是海边过日子库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邀请到 Taku， 我们刚刚讲到说到日本当渔夫，真的就是直接在船上就是捕鱼，一切都要体验。那算是那时候适应也蛮久的吧，或者说其实时间不等人啊，反正老板也不管你，你就自己想办法。
没有适应，没有适应，
就是第一天就上去，也反正也反正会讲说我们边做边讲这样子。
其实适应期就是第一天不骂你而已。
哦，真的，第一天跟你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啊？
没有没有都
没有，然后就跟你讲几点我们哪里集合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就上去。
对，
那你也不知道，反正也不晓得到底应该要准备什么心情。
我也不知道工作内容。我是当下鱼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因为我要做这个事情。
哦，例如说我现在要拉这个绳子，或者这边要抓什么东西那种感觉。是刚刚一开始做的时候，那个身体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就是应该是很累吧？回到你说哦，很需要力气吗？或者是到底那个身体的第一感受是如何？
因为其实搬运的东西都重，所以你必须要花费整趟力气，就是怎么讲，八小时的作业时间，你一直在用力。
哦，就是你们出发那段时间是唯一休息的，然后一到点之后，那大概你说八小时密集八小时都是一直在走来走去或使力。
没错没错。
哦，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休息时间，直到早上6点回来的那个时间才是休息时间。
哦，就是收一收，然后回家的路上又是另外一个休息时间这样。
没错没错。
那大家哦很硬哦。
可是你要想象哦，那个时候是70岁阿伯在做这件事。
你的同事都是70岁阿伯们。
对。
那他们变成他们很熟练有默契啊，你加入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说这个有点碍眼。
有有有，就是你这个碍眼这个字，他们就真的在我面前讲出这个。
就是你倒不如不在还会好一点。
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了。
那不会很伤心吗？
会啊，你就会觉得哇，让自己这么的痛苦这么累这样子。
一开始做，刚开始做的时候，刚刚讲说全身酸痛嘛，应该讲贴贴布嘛，或怎样，每天回家就觉得哦，我要死了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大学刚刚毕业那个时候，我觉得都还算很年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职场霸凌，
你就觉得好凶哦，这个干嘛这样对我？
符合劳基法吗？什么的？
你说心里也是会有埋怨，就这个。
我心里会有埋怨的，
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行业。怎么讲，你想去尝试它，你就被迫需要去接受的事情。对，它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可是我觉得通常啊，在台湾还是日本都一样，会选一线产业的要么是家里有继承这个家业的，不然就是没有选择的人。
就像你之前也提过嘛，你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记录或很难找工作，你就纯劳务工作这样子。
對對對，没错没错没
错。但是这样说起来，就说因为怀抱着热情或者是一些疑问想要来这边解答，但一开始那个门槛之大，然后心里也有很大的压力，或者是肉体上就是备受摧残，但还是要继续做下去。那时候
對對
對，那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说不行，反正就算他骂我，我还是要 想办法跟上，你觉得到底是哪一个点让你觉得说反正我今天还是得八九点到那个渔港那边准备出门？
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在去日本之前，我已经在台湾的鱼市场打工过了。
嗯，
那其实台湾鱼市场跟日本鱼市场它的差距很大，
嗯，
包含某一些硬体设备或者是制度管理等等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机会，
嗯，
既然我在日本学到这些东西，那我以后回到台湾去施展它，
嗯，
那是不是如鱼得水？嗯，甚至我可以是属于创新派的那一个层面。
哦，
对对对，
所以想着未来可能的，就是总归就是说一些期待，就会觉得说啊，现在我就是要忍耐。
嗯，对对对，就是我不太会去想当下到底多痛苦这件事情，
嗯，
我反而是在痛苦的状态上，我会去怀抱哎未来有多么美丽这件事情。
所以你蛮乐观的哦，
应该算是。
有工作到哪个阶段，相对说哦，我好像比较适应了，比较知道怎么用好我的身体啊，然后知道说哦，这个我的同事想我干嘛。也大概经过多久时间？
其实工作的累是持续的，
嗯，
就是这种怎么讲，身体的劳累是一直无法适应的状态，
嗯，
只是大家会对我的行为会越来越怎么讲释怀吗，或者是越来越接受这件事情。
哦，他们也在适应你啊，想说这你的性格或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那后来的话其实真的是称兄道弟，或者是，嗯，有些日本的妈妈也把我当他儿子看待，
嗯，
其实到最后真的是受益于他们非常的多。
嗯，
对，
就是说就回到刚刚Taku讲这一件事情，说哎，你到一个职场上有时候你就会很多抱怨，因为难以适应嘛，或者是就像刚刚讲哎，他们是在霸凌我吧，那我说不定老实说可能也真的有点霸凌的那个感觉在哦。但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产业，或你真的好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弄出这个东西，你一定得待在这边嘛，这就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就得耐着性子，就是说你就是像刚刚讲的，再怎么样你就得撑下去。当然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跟状态了，但是总归就是说你心里也要有把一些不好的情绪整理一下。我觉得蛮不容易，尤其像刚刚讲，你那时候才大三大四，你现在讲说现在二十几岁的我们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或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家里面的小孩或孙子，可能就想说哦，那是我家的安内走，就觉得说哦，那也太辛苦了。那时候有跟家人联络吗？或者是跟他们讲说，哎，我在这边做什么事情？还是说累到也没办法联络？
你不会敢讲那种怎么讲这么的，
就是这么
痛苦的
事
情？
哦，
对对，因为你讲的话，他们又是在海外，
也不能怎么样啊。
对啊，
哦，但是还是定期会，虽然说父母好像对你做这个好像不是很认同，但还是有在讲说哦。有安全在那或怎么样报平安。
对对对，每天都会报平安。
哦，
而且我其实有后来有想起来，他们也是跟我讲说为什么我要一次做三份工作这件事情。
嗯，
但我后来疫情发生之后到目前的现在，我觉得那个决定是正确的。
嗯，
因为其实我是因为要被退学，我被迫要马上回到台湾复学。
嗯，
那不然就是应该说当时那个时候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候。
哦，
对，那我就真的是因为回来台湾疫情的关系就无法再回去了。
嗯，
就是连什么签证都申请不过，因为实在是太严重了这样子。
嗯，对啊，那时候就国际间是没有办法这样子跑来跑去。
对，就真的还好那时候所有的工作从产地啊捕捞到餐桌这件事情全部学了一遍，不然我真的会觉得有遗憾。
就可能才做到一半吧，至少你前面很密集的先把该看的都有先
看完。
当然可能还是有一些想继续了解的，但总归是先普遍的都有先碰到了。
没错没错。
哦，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哦。从刚刚讲当渔夫的故事在书里面其实也有特别讲，然后我觉得在书里面也有跟大家聊到的哦，就说日本的像刚刚讲鱼市场啊，或他们的这个产业链到底是怎么一环接一环的，他们的制度啊规则到底是什么。那撇开我们刚刚讲那个辛苦甘苦谈，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可怕。你自己有看到他们什么制度是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吗？或者是想说哦，他们竟然可以做得这么细致啊，然后还真的每个人都遵守，或者是大家也都认同，然后也推行多年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鱼腥味这种事情开始了解。
嗯，
就是我们一般去菜市场或者是鱼市场的时候，嗯，应该都会闻到一些属于市场的味道。
嗯，在停车场就可以闻到了。
对，那这些味道会在日本的渔港里面是很少见的。
哦，嗯，
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这个渔港完全没有味道。
嗯，
它单纯就是一些所谓海洋的味道，海风味啊，或者是一些，
嗯，
可能地板味等等而已。嗯，那种熟悉的鱼腥味是闻不到的。
嗯，
那后来他们就跟我说，因为在地板上都会 鱼的血可能会掉到地板，
嗯，
然后渗透到水泥里面，它们可能就会凝固在那边，
哦，
发酵就会有味道。可是整个鱼市场的地板，他们会一直在作业期间开着过滤的海水一直冲洗，
哦，
所以鱼的那些血或黏液是不会流到地板上的，
会马清掉那种感觉。
对，那现在就又衍生一个问题，这些污水如果排海，那海不是更臭？
哦，对啊。
可是他们在海排到海之前有一个所谓的水沟，
嗯，
拦截这些污水，
嗯，
那这些污水就会送到渔港旁边的污水处理厂，
嗯，
再过滤变成那个冲地板的海水。
哦，它自己又循环。
对。
哦。
所以你闻到那些恶臭的味道，因为他们就设定了一个所谓渔港用的污水处理厂，就在旁边让你使用。嗯嗯，
在台湾没有这个东西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但我们就会很惊讶，哇，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然后但我觉得也是，他们也有初期，因为我们现在是已经他们行之有年嘛，他们初期应该也是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或者是规则，大家要适应也是要蛮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为什么台湾跟日本差距会这么多，其实主要是因为战争这件事情，
嗯，
台湾从来都是以殖民国为主嘛，
嗯，
那日本当时是因为二战的关系，他们的政府就是可能总督吧，就是需要把所有的卫生管理全部都是规格化，
嗯，
就是制度化这样子，因此他们设定的鱼市场的管理守则，农产市场或肉品市场的管理守则，
嗯，
都是要按照政府这个规则去走，这样才能为前线的士兵提供就是有规格化的粮食这样子。
哦，
对，
等于说当时的那个背景条件是很明确的，反正你也不能拒绝，我们就是这么做。
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延伸这个习惯下来了。
对，因此卫生制度才在那个时候被完整订立下来并严格执行这样子，
嗯，
那以至于说他们到现在这些制度都沿用以前的制度，那你就不会有那个卫生，不好的问题。
嗯，在台湾就不太要，大家有时候比较什么自由一点嘛。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历史背景，
嗯，
所以你要去当用政府的力量严格控管这件事情，反
而难，
不太难。
对，就是
不太可以。
应该说，就算想做，刚刚讲说反对力量也不小。
对，
或者说，就算做了，欸，像刚才讲初期你要投入的一些成本也很高，
对，
欸，要不要投入就是一个麻烦事啊！终于好不容易过了好几年要投入了，那大家有一堆问题或大家有一堆想法。
对，但是这个在军国主义的时代里面是不存在的，
哦，
政府就是最大。
嗯，所以那在刚刚讲的就说也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背景条件嘛，但是有些制度也是会随着产业而动的啊，毕竟当时的渔业或他们现在的渔业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从书里面也看到你有去帮大家去 memo 一些哦，就是说包含他们的一些渔业的一些制度啊，鱼怎么进来，然后怎么卖，或者是怎么送到餐桌上，好像也跟台湾有一些差异。
对对，就是比如说他们的操作手法会以生食为主，
嗯，
对，所以他们在这些技术上就是会希望让一只鱼不是以熟食的面向给消费者，
嗯，
而是全部以生食这样子，
嗯，就是说采取就是新鲜为这个最高的要，就是最大的目标这样子，大家都是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很多观众都会问我说，明明生鱼片它是没有被料理，
嗯，
或者是没有被烹调过的，凭什么他们要卖的比这些食还要贵？
哦，对
对，可是其实确实啊，他们的味道大概就是那样子，
嗯，
可是你要成就一个生鱼片等级的东西，你操作的手法、时间的鲜度等等，
嗯，
你都要管控到非常的单一线，
嗯，
单一线的话你才有办法去成就出可以吃生鱼片的这个品质，
嗯，
但是熟食不用，就是冷冻很久的也可以当熟食，
反正可以主要调味就好。
对对对，
嗯，
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家说什么不太新鲜会用大量的调味料去掩盖等等，
嗯，
对，所以熟食的条件比较广，
嗯，
可是生食就很窄，就那么一个点而已。
在你的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说，他们普遍就算是第一线的渔夫或者是说一般民众，大家对于食材的期待跟方刚刚讲新鲜为重的这个概念也会大大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了。就像刚刚提到说，欸，如果你真的大家都是普遍的共识，就是我就是要最新鲜的，那自然呢，啊，供给的人就会想办法说我一定要弄出什么最新鲜鱼给你嘛，你才会愿意买，所以自然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甚至在里面有提到说，这个船家或者是这个同事们或怎么样都在谈鱼的时候就会说，欸，我想要做出品牌，或者是我想要更好的去处理我的鱼，然后去吃到鱼的不同的风味哦，哇，这个好细节哦，跟我们的想象有点不太一样，就到另外一个层次咯。对我们来讲就是，欸，鱼就鱼，我像刚才讲就是生鱼片就生鱼片，欸，还有细节跟风味。
まめく街で見覚えのあるスカイブルーのマフラー振り向いた知らない顔にうつむく、oh、 あの人が部屋を出てからこの退屈な街に二度目の冬、僕はまた思いのものを消せずにくすぶってる、一人では愛してる証さえ曖昧で切ないだけ、二人では優しく見守る、
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艾琳从声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不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每个微笑都珍贵，台北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边过日子 Takuro 来跟我们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确实想到日本就觉得他的那个海鲜海产非常的新鲜，然后物美价廉，去那边好像随便找一间店居酒屋或者是卖冻的店，哎，随便挑一碗感觉是日本当地很平价的海鲜的料理，怎么可以这么好吃这么新鲜。在不同国家文化其实会产生不一样的产业关系，或者是这个产业连结，彼此的要求跟取向也不尽相同。我觉得我们还是持续在学习哦，像是台湾的水产养殖啊，或者是渔业哦，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或者是很独到的地方，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被改变的，或者是说很多人也正在学习更好更新的制度。所以 Taku 呢跑到日本当渔夫哦，短短的一年哦，当初也是因为这个学业的关系，然后又适逢疫情必须回到台湾，但是也在那一年内哦累积了好多经验哦，看到日本渔业呢不同的角色哦，他们所相信的产业价值以及他们的规划跟制度是什么。甚至啊刚刚也特别提到了，诶，这个产业如何发展跟消费者的需求息息相关，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产业自然就会倾向这一个消费者需求去发展跟进步。这种鱼不同的处理方式吃起来原来真的不一样，他们好刁钻哦，你自己的感觉如何呢？好像他们已经要求到另外的程度了，我们好像还在幼稚园，他们已经在那个大学生的那个阶段呢。
像比如说有一些鱼它是会利用一些特殊的饲料去喂养它们，但其实我最近进入一些产业去访问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这只橘子真鲷啊，或者是玫瑰花真鲷，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添加这些饲料吗？大家都会统一跟我说，就是让这只鱼可能有玫瑰花的香味，或者是橘子的香味。
哦，
但其实不是，就是添加这些，比如说农产品饲料，主要是因为要延长他们的保鲜时间。
哦，
对对对，
所以就是刚刚提到，回到对于新鲜度的一个追求，
他们只追求新鲜度这件事情。
嗯，就不论是哪一种鱼种，普遍都有这个共识在。
嗯、对对对，
那你自己观察台湾的取向或者是状况是如何？因为毕竟台湾也是有餐厅的这个需求，或者是一般民众也是有买鱼的需求啊。那大家追求的是不是就差异不多，就是差蛮多的，或者是想法不太一样？
像比如说台湾的一些高级的居酒屋或者是 Omakase 这种无菜单的地方、嗯、他们可能就是追求的鱼的品质会比较高一点、
嗯、
那他们所使用的鱼的技术就会也是会相对是高等级的、
哦、
就是做生食用的这种事情。但是在日本这些所谓的生食取向却是他们鱼市场义务做的工作。
哦，你说普遍你就是要达到这个层级啦。
嗯
嗯，
所以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在台湾可能花1000块成本吃到的东西，在日本其实100块他们就已经义务要把这件事情做最好。所以我们去日本鱼市场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超市都可以卖生食用，
可
是在台湾为什么是比较高级的地方才有办法吃这些东西？
嗯，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饮食文化认知的差异而已、
嗯、
对，
台湾也是一个对吃蛮重视的国家、哦、那、嗯、但确实刚刚讲海鲜这个类别在日本的要求或者需求跟品质上的那个追求又更深了。你那时候了解这个脉络跟差异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蛮冲击，或者是觉得说啊，原来我们两个国家的那个状态真的差非常的远哦？回到一开始讲的哦，你希望去那边带回来一些经验或观察，也许是可以用在自己的不论是家族或者是熟悉的这些鱼的产业上面，不觉得非常的遥远嘛？就像我们刚刚讲，一个好像是幼稚园，然后一个层级已经在大学，然后中间的那个差距还好远。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觉得新的商机啦。
哦，
所以我当时回来复学的时候，我就想说把日本那一套放在台湾市场上、消费市场上看看可不可行、啊。对，就希望我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个差劲，
嗯，
然后卖得很好之类
的、嗯，走出一个不一样的路线。
对，那后来其实这个实验是失败的、
嗯，
因为其实日本早在生产的那一瞬间就开始进行品质管控了。
嗯，
可是台湾在生产的阶段的时候，还是以偏向包起来，然后用冰块 濒晕濒死之后就送来市场
哦，
这样子的处理程度会差大概3天的保鲜期
哦。
用冰块直接冰的话，可能在对于日本人来讲那是喂饲料的鱼
哦，
可是在台湾我们是要去吃的，
嗯，
所以差这3天的话，我们品质其实就怎么再怎么的努力都努力不起
来，就后面一定是补不上的啦。
对对对对对。嗯，
那这样说起来不会很，就是刚讲切心嘛，就觉得哇，那绝不是我一个他苦可以撼动的事情，也不是我知道该怎么做就一定可以做的事情。
对，所以要有千千万万的他苦去努力这件事情，这个也就是我们最后找到自媒体这个管道的原因。对，
因为大家熟悉他苦哦，认识说，也许现在透过广播声音，大家也许是第一次听到哦，认识他苦，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喜欢看一些影片，在频道上面的一些拍摄，让大家渐渐去了解，甚至是自媒体。刚刚讲说，不一定是影像，尤其是书籍啊、杂志、期刊等等一些各种管道，让去了解这中间的差异，还有说，哎，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来松动、来努力？而就算如此，我觉得那条路也非常的漫长，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说那个漫长程度真的是很可观，并且千千万万的他苦，你有感受到有这股势力的存在吗？
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就是大家对于日本的制度更了解之后，有一些台湾的生产业者也希望自己慢慢在接家业的这个过程中，他可以慢慢调整这些脚步这样子，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资讯极度透明的时代。
是，
那你有一个风吹草动，其实在吹上去延上
哦。
对，那我觉得这个力量是好的，尽量就是督促业者们，就是可以共同去守护海鲜的鲜度，而不要造成说每次都会有一些食安的问题产生。
是，要改的地方太多了，或是我们可以改的也很多。就算是在日本，也有很多东西也正在改善嘛，也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就说我们也很难说啊，一次性我们全部都改，不可能嘛。我们就算一次只挑一个点，要改也是一件很漫长，或是要想法要有所改观。回到台湾之后，像刚刚讲，想要做一些事，但也受挫，感觉这一路上没有什么太多，说老实话，没有太多成功的地方，要这样讲吗？
对，
但是最后你还是选择了刚刚讲自媒体的这个道路，亦或者是说我换个角度来做，你会觉得说在这段期间也接触到很多不同，也许年轻人或产业链的人，但也会觉得这件事情改变是需要的吗？是必要的吗？有些人会讲说啊，我们就不同国家，我们就不一样啊，反正大家也照买啊，台湾人不是也照吃吗？可能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想法。
这个想法是有的。那我觉得其实当时经营自媒体的时候相对比较封闭一点，就是你要在 YouTube 取得一个成果，它其实是有时候有点随机性，
就说
主题，
对啊，然后也是看我能不能被演算法所眷顾嘛，这样子。
所以流量可能会集中在某些人身上。但我觉得现在时代反而更推进于卫生管控这件事情，因为脆上我相信有一点，比如说真假分辨的，或者是争议性问题的，那个传播速度是很可怕的事情。
对，就一瞬间就会爆红这样子。
对，就是你不需要是创作者，你只需要说你把你的感受分享出来，就会有这个问题产生。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这就是会让更多的水产业者去守护鲜度，让他们的品牌就是不要再变成是我盐高卖或者是不卫生啊不好的状态去经营这样子。
是，我觉得看这本书，我到日本当渔夫也不会让我觉得说哎呀台湾真的什么糟透了或怎么样，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文化跟特色，然后我们确实真的可以透过这本书看到我们不曾了解的哦，日本的渔业啊，在这个渔港当中或刚刚讲渔市场哦，工厂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细节，还这么不容易，并且似乎他们觉得很习以为常啊，他们做这个产业的也都很基本上都蛮认可，也愿意去遵守并且去落实，是一件蛮独特的观点。那提到现在走的路线比较像是自媒体的一个经营这一块，那因为必然啊家里面还有这样子的背景，或者是你自己也有一些认识相仿的，也许是跟鱼相关的第一线的工作者哦，你会觉得到说台湾的渔业在改变上面，或者是说在进步上面，还是有那个持续努力的这个动力，或者是说，有些人大家可能朝不同地方正在比吗？
我觉得其实蛮多的，因为其实我也不觉得说台湾渔业非得要跟日本比，台湾渔业是不，我觉得是各有他们的优势存在。只是我觉得创立这个频道的初衷本来就是希望说，我们把好的在自己 台湾这边去慢慢变得更好、
oh.
我觉得只要知道别人的优势，那我们就知道，哎、欸，至少有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去慢慢调整、
嗯、
那会来跟我私讯的一些水产业者，他们也会跟我说，就是这个他们可以怎么慢慢去调整、
oh.
他们怎么样去做推广会比较好，或者是哎、欸，有没有可以借由我的方式我们可以一起共同推广，其实这些是我非常乐意做的事情、
嗯、其实有的时候这种一级产业哦，在以前啦，旧时代的时候说资讯是很封闭，就像刚刚讲，因为现在有网络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说开始有年轻人，也许他真的有心啦，或者他也愿意做的话，他们也愿意去做一些新尝试跟新接触，所以想必他谷自己也会像刚刚讲的说，也许在访谈啊，或者在认识这些台湾的渔业的这个相关工作者的过程当中，也是有所谓年轻的力量嘛，或者是也是有年轻人愿意想要来做继续做这件事情。
有，我觉得蛮多的，像我在两个礼拜前，我们有办一个日本水产业交流的活动，就是在台北、嗯、那当时我们就有邀请一些水产业者，他们也可以来看这些事情、
哦、
那我的本意不是说我非要教你们什么、
嗯、
而是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亲眼的方式去看到，诶，日本他们在管理鱼的这件事情上会有什么差异，在你们回到产业的时候，你们可以怎么样去跟消费者或者是你们的产业同就是同你们去做沟通、
哦、
那或许就会不断激荡出不同的一些脑力激荡等等之类的。
嗯，是，哎，现场的回响我想应该不错，或者大家有时候也会讨论嘛，说啊你们家是怎样，哦我家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的活动还可以吃生鱼片这样子
好可爱。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尤其像刚刚讲，不论是台湾或日本，刚刚讲一级产业很多都是长辈在做，因为确实年轻人要接手不容易，很多人都有新的法，但是也确实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去看到不同产业的面貌。那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咯，就说海边过日子 Taku 这一次的到日本当渔夫，自己看了真的是我很喜欢啦，真的很意外的很喜欢，我一开始没有想我会那么喜欢，是因为这中间有很多你叙述的视角，包含你可以想象一个大学生，大学的男生，你想我们家那个小孩子可能还屁屁的，但他没想到自己就跑去了日本去做了一个这么辛苦的事情，你现在想来都觉得自己不可思议吧。
对啊，我觉得能写出这本书有点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说出来。
写可能没有，应该说你现在想想会不会，现在想当时自己会不会觉得自己疯了。
会会，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想去吗？
还是会
还是会。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日本这段经验衍生了一个新的怎么讲商业模式、
哦、
就是我现在也转日本贸易商、
啊、
海鲜贸易商这个角色、
嗯、
就是去推广这个地方的鱼
啊。是是是，我看到里面你有介绍他们在当地也会很，因为毕竟他们还大家的海鲜都做得很好啊，我们这个县跟你们那个县到底差别在哪里，或者是说，
哎、
欸，大家每次想到这个鱼啊，怎么都是别的那个县？那我们这边该怎么办？那种感觉。
对，所以其实也很希望说，未来可以出第二个版本，
啊、
因为毕竟这本书就是结束在去年
啊，是
人生经验这样子。
啊、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产业观察，然后像刚刚讲到说，你可以看到就是那种有点冒险故事的感觉，然后里面一些感动的地方包含就是说回台湾之后，甚至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文字叙述大家应该会蛮喜欢，跟那个船家的互动啊，老板跟老板娘啊，就是从原本只是个打工仔、啊、我是觉得说这个人年轻不久之后彼此的关系也有一些变化，也都是真的我想应该是一辈子的好友了吧。
真的真的，
对吧，就是会要联系，或是假设去日本也一定要再去看看他们。
对对对，
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跟经验哦。今天也特别呢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由Taku所写的这本书，今年才什么28。
对，
好夸张，你去看的时候你看不出那个当年应该是22差不多吧，
差不多
21、22去做这件事情，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文字也 OK， 或者是频道上大家也可以来认识一下 Taku 在做的事情。那今天很开心哦，这个请 Taku 来跟我们做分享，有太多故事是很难一一说明的，但是之后啊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可能不会去捕鱼啦，但我们会吃鱼嘛，嗯，对不对，所以或者是我们去挑餐厅啊，或者是我们会想要去买新鲜的鱼啊，买我喜欢吃的鱼啊，这时候你就可以重新看待，哇哦原来这个鱼是这样了。非常谢谢 Taku 的分享咯，谢谢
谢谢。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
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季節の中ですれ違い、時に人を傷つけながら、光に触れて影を伸ばして、さらに空は遠く、風を受け走り出す、枯れ木を越えてく、この道の行く先に誰かが待てる、光さす夢を見る、いつの日も扉を今開け。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倒霉，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天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